我们看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三章从第一到第十节。好，那在过去我相信大家都听过有不少的这样的故事。有人在周末的时候，特别礼拜六礼拜天，就到附近或者家其他地方，他们去做这个 garage sale。 中文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把它翻译，以后弟兄姐妹知道告诉我。那是什么？就人家把家里面的旧的东西，不需要不用的东西，把它放在这个车库旁边，然后就让人来买，他就标一个价钱，很便宜的，那就去买。那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着了迷，也每个礼拜都会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来发现这样不对，家里面的堆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是不应该的。那但你大家也听过这样的故事，是有人从这个 garage sale 里面买到很便宜的东西，然后后来发现原来他买的东西是很贵很昂贵的，那就无形中他就赚了一大批。那卖的人他本来也不知道原来他拥有的是那么宝贵，他就随便把它卖掉了。那大家看这一个照片，那是洛杉矶那个时报在2013年讲了一个故事。那是什么？那是一个北宋，大概北宋是现在离开现在大概1000年前左右吧，那公元900多到1100多年的时候，那个北宋的一个瓷碗这个大家猜一下，这个最后那个故事是说他那个报告是这有人把这个古董放在那个纽约有一个苏富比那个拍卖的一个地方卖，你猜一下最后这个卖了多少钱？美金超过200万，最后是超过200万的时候成交了。那好，那这个故事其实买卖这个古董和那个画，其他都平常都很平常，但这个故事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把这个古董拿出来卖的一对夫妻在纽约，那他也是在一个 garage sale 里面买回来，猜他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三块钱。好，那所以不少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故事，那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可能在家里面可以去看一下，当你把东西要丢掉的时候，先看一下那个是否是贵重的东西，不要随随便便把没用以为没用的这事情的东西把它丢掉。同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其实也有很多很贵重的在我们身边，那这不但不要随随便便的把它丢掉，乃是要好好的去来真实来利用。好，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也就在看到初代的使徒彼得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他知道他身上有一个非常非常贵重的资产，他不单是觉得那个给金给银更宝贵，他还用了这个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好，那我们今天会读这一段经文，我用的那个题目是耶稣的名。当然我们今天要看的注意的是耶稣的名，从三点里面我们去看。那今天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从第一到第十节。那我们盼望在今天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彼得这个榜样当中看到他明白他所拥有的给金给银更宝贵。 然后他不但他知道他拥有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也愿意把这样贵重的东西跟别人来分享。那当代的 那个时候初代的使徒或者信徒，他们对物质上面的事情他们不太看重，他看重是属灵的事情。那当他把他拥有的这样的宝贵的东西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他也是凭着一个信心，凭着他对这个贵重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耶稣的名，凭着他对耶稣的名那一种的信心，知道这个耶稣的名会给他带来的能力，耶稣的名也是代表耶稣的同在，那所以他就很有胆量很有信心的来使用他所拥有的。那希望我们看完彼得的那个榜样，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也一样拥有这个那么宝贵的那个耶稣的名在我们心里面好好的去用运用神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资产，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那弟兄姐妹看到的，那我们一起把从第一到第十节把它念完。好，1、2、3，好。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救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救济，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救治，就因他所遇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好，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话语。那我们要做一个祷告来开始。哎，我们的父爱们的神，谢谢你把彼得他的榜样记在圣经当中，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求你自己的灵对我们来说话，无论我们所讲的我们听的都是同感一个灵，同样愿意受主的教导，帮助我们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就来帮助我们教训我们，让我们生命由来改变。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刚才我谈到我们先把，对不起，这个好，刚才这段经文哈，我们呢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好，那上个星期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是从第二章从42节看到47节，那是看到初期教会那个教会生活是怎么样。路加记载的当时的初期教会，他们是非常忠心的来对于他们这个属灵的责任，他们绝对不会轻看的。所以在那一节42节里面，经文就谈到是当时他们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在交接，就是彼此有团契的生活，然后一起有擘饼，然后有一起有祷告。又说到后来就是说到使徒行了很多神迹，这一个就是记载了当时初代教会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那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不单是看到使徒路加的记载，使徒他们真的按照路加所说的按时定时的去圣殿里面祷告，然后你借着这一段经文来印证路加所记载的使徒行了许多的神迹。那所以当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彼得还有约翰 就一起到了那个圣殿里面。他们去那边做什么？去祷告。是什么时候？是下午的三点钟，晨出是大概我们现在的那个下午的三点钟。那按照犹太人他们的规矩，是每天有三段时间他们要去圣殿里面祷告的。那第一个是早上九点，然后第二个是中午十二点，还有下午的三点钟。那现在记载的就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他们就去到圣殿里面去祷告。而且快要到圣殿的时候，他们这是圣殿门外面一个地方叫美门，这个地方还碰到有一个人。那这一个人他是生下来就不能行走的，那是瘸腿的。然后他每天有人在帮他，把他带到这个圣殿的门外面。他在那边做什么？他就在那边求乞，就希望人有可以施舍他，给他一点金钱。那这一个人是这样的，生下来就已经是这样了，所以那个后面的圣经说大概他有四十多岁。那我估计他在那个圣殿门外面这样的求人给他有金钱已经很久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每天就是人就是这样把他搬过来，早上搬到那个圣殿外面，晚上就把他抬回家了。那他的人生就只能是这样，靠着别人来帮助他来维持，靠别人来带他抬他到圣殿，也靠经过这个美门进入那个圣殿的人愿意帮助他，给他一点金钱。那所以他的人生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人生，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其他维持生活的技能，更不能说是有前途有盼望。那就是这个人。那路加在这边记载的是什么？就是当他看见彼得和约翰快要进这个殿的时候，他就向着彼得约翰来求他们，那就希望他们可以给一点那个金钱给他。然后这边的记载就是彼得跟约翰他看到这一个人，那定睛看到这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说关注的这样的注视着他，他们看到这一个人，他们都心里面动了一个慈心，希望可以帮助他。那我们看这一段经文里面，彼得说我金银我都没有，那只是我把所有的交给你。那这一段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使徒他们不是完全一点金银都没有，因为在前面我们看过，就是那个很多在一起生活的信徒他们都变卖他们所有的交给使徒来分配。可能是在这一段时间彼得跟约翰没有把金钱带在身上，那个是一个可能性。那所以彼得就跟他说我们没有身上，我们没有金，没有带金，没有带银。更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彼得跟约翰他们知道他们身上所拥有的给金钱还要宝贵，而且如果他们是给金钱给这一个那个瘸腿的人，这个乞丐的话，不能帮助他很多，只跟一天两天，但长远来说没办法帮助他，而且他真正的需要是金钱还是更多的事情。所以他们明白这个人的需要，他们愿意把帮助他，让这一个乞丐所得到的帮助远远超过他自己的期望。那这边说到这个彼得看着这一个人，然后彼得是怎么样说，他几乎用一个命令的口吻然后对他说你看着我们，好，就是跟这一个瘸腿的人说你看我们。那这一个瘸腿的人，这个乞丐，他看见彼得跟约翰，心里面想好啊，今天我们看到善心的人了，他就很有一个期望的来看着，望着他们，是希望彼得跟约翰可以给一点金钱给他。 但这个彼得就对他说，金银我都没有。那当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心里面大概会怎么样想，可能是非常失望。你叫我看着你，你是左的阻碍我去拿到别人给我的救济啊！你如果没有金没有银的，那为什么要我看你们？可是彼得跟着就说了，我要把我所有的都给你，我奉拿撒勒人的名起来行走，叫你。那彼得这句话是非常特别的一句话。那我们世界上面我们人都明白，我们有这个观念，金钱不一定是万能，但是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帮助我们。那但当我们发现有的问题我们是金钱没办法解决的时候，那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但世界上面有一样事情，有一样东西给金钱是更宝贵更有能力的。那许多人不知道，不信主的人当然不知道。那就是彼得自己他所拥有的耶稣的名，拿撒勒人的耶稣的名。那当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对这一个瘸腿的人说，除了耶稣的名以外我什么都没有，但我现在把我所有的我给你。当彼得这样向这个人讲的时候，那是替这个人带来一个超乎他所想象的结果。那彼得跟其他的使徒在初期传道的时候，他们一直都非常强调耶稣的名。那在今天我们经文所面所看到的，然后后面的经文3:16也一样可以看到这一个，彼得常常提起耶稣基督的名，一直到那个使徒行传记载大概在第10章左右以后的记载，保罗的事情都有看到，你都可以看到彼得常常提到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名是初期教会里面信徒他们所看重的，他们所尊崇的。那后面的经文接下来让我们看到的是，彼得跟他讲完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起来的时候，就伸出他的右手把他拉起来扶起来。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这个瘸腿的人就说到，路加是这样记载，他的脚还有他的踝骨就是那个现在我们脚这个地方哈，那就把他变特，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健康了，痊愈了，变得强壮有力。他不但可以站起来，他可以一边走一边跳一边的来赞美神。还有他还跟彼得跟约翰一起走进这个圣殿里面。那路加在后面更把这件事情带来的影响记下来，就是所有的百姓看见这一个人走路，又听到他在那边赞美神，都认得他是在常常在圣殿门外这一个不能行走的靠着人家救济的一个人，大家都很惊讶。那彼得没有把这个乞丐的心情说出来，但我们看到他的行动，我们相信他是非常非常的惊喜啊！开心是什么？因为他可以走路了，40年他从来没有试过自己可以走路。但惊讶的是，因为彼得对他所说的，他得到一样给金给银更加宝贵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带来给他的医治。那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更加的详细来看一下有关耶稣的名的这样的教导，让我们明白，让我们也学习好像初代信徒一样对耶稣的名那种的看重，懂得怎么样在当中来支取这个 耶稣的名带来的给我们的力量。那从耶稣的名来说，在犹太人的观念，我们先看耶稣的名哈，希望可以有一点基础的我们的了解。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一个人的名就是代表一个人，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我们说奉耶稣的名做事的时候，其中一个意义就是我们按照他的心意来去做事情。然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好像耶稣在我们的身边一样，跟我们一起这样。然后我们做这样的事，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按照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个权柄跟能力来做事。有这样的观念，我们记得，然后再看下面的经文。第一个，耶稣的名在当时是不受欢迎的，是不太受欢迎的。那我们要知道哈，在圣经里面的记载，那耶稣的名是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的。那个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在那边的记载是说到天使对玛利亚跟约瑟说，你要生一个小孩，你要给他名叫耶稣，因为他将要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耶稣这个字，这个名称哈，在那个希伯来文跟原来我们旧约里面所读到约书亚记里面的约书亚大概是同样，这个啊不是完完全全相同，但是很接近的。这个字是有含有这个就有救主的意义在当中。那另外我们要知道的，在当时耶稣那个时代哈，耶稣这个名字在当时是一个普通人都会用的一个比较普通的名字，就好像我们今天不知道大家在那个你的工作的单位，你碰到的那个同事，特别白人的同事，有多少个他的名字叫 Dave， Tom。David 或者那个 John 哈，我们都有这样。那香港来的朋友还有弟兄姐妹，可能是都会明白，我们常常碰到有人他的名字叫什么，自强、伟强，或者那个家境，还是那个所有哈，所以这很普通的。那这个圣经，犹太的历史学家在那个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到就是在耶稣同期的时候，有十多个人他的名字也是叫做耶稣的。那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如果大家会翻或者留意哈，这个哥罗西书里面，这个保罗记载其中一个同工，那四章十一节，他的名字叫耶稣。好，那个是翻译中文版翻译的时候不会把这个字，因为在英文的翻译其实他的名字就跟耶稣一样，就是 Jesus， 好，这是一样，但翻译的时候中文版的翻译就特意把这个改成耶稣。好，那个是第一，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然后第二是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名字是代表一个人，刚才所说了，那代表不单是代表他的名声，他的出身，他的为人左右。所以耶稣他生在伯利恒，但他是在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是加利利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城市，在那边长大的。那这个地方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也是一个在耶路撒冷这个附近哈，比较我说有文明的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对这个非常小的地方大家都看不起这个地方的，没有人都看得起，就算在加利利一带的人他们也不会看中这个地方。那记得在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呼召门徒，那呼召门徒的时候就找到那个腓力，然后腓力的就去找他的兄弟拿单业。拿单业说什么？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在这个是让我们看到，在拿撒勒这个地方不是让人看中的一个起眼的地方。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当人提到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名的时候， 是表示他们指的是那个被判刑、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死去的一个死囚那囚犯。哦，那对一般的百姓来说，可能有人是会同情耶稣的遭遇，但当他们知道他是被判刑，他们是已经是死去的一个囚犯的时候，大家不愿意跟这一个人或者他的名字搭上会有关系。那彼得当然知道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名是不受欢迎的，但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勇气，那么看重这个名？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因为他清清楚楚知道耶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救主，是弥赛亚。他也亲自经历耶稣给他的那种的爱跟关怀，跟他生活了那么多年，还有对他那个拯救，对他的挽回。当他跌倒失败了以后，耶稣挽回他。然后也因为他曾经面对面看到碰到这一位复活的耶稣，他深深的相信他有胜过死亡那个能力，所以他不但有勇气跟耶稣这个名认同，他也深信耶稣的名给一切的金子银子还要宝贵，也愿意把他所拥有的那么宝贵的东西去帮助别人，去见证耶稣。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名人名牌是我们所追求的，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困难，有一样问题。比如说我们最近或者我们过去，我们以前曾经有去听表演乐团还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乐团什么时候有什么节目，我们第一件事看，我自己第一件事看是什么，是哪一个人在当中，可能是独奏还是怎么担当什么的节目。哦，如果我看到当中这个来的是马友友或者那是朗朗，那我就花真的要看，哎，什么时候多少的钱的票，看看有没有时间可以去。但如果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那我就说，哎，没办法了，没时间了，礼拜六礼拜五都不能去。但是我们会这样做。今天耶稣的名字也不一定受很多人的欢迎。美国这个社会在过去几十年的变化是非常大，我相信我们在美国久的弟兄姐妹，你大概都会明白，在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来美国的时候是86年，那么长以前的事情，但那个时候大家对这一个基督徒这个名称，或者我们都看到好像别人对我们也没有什么。那但是最近这几十年十几二十年的变化，我觉得是非常大。在小学学校里面，在有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就是特别现在是10月底，那个就是万圣节这个 Halloween 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学校里面是允许学校的学生在那一段时间，就我估计这是刚好是哪一天上学的时候，他们可以穿那个各样的古古怪怪的那个衣服进去，有的是扮好像那个干枯的那个骷髅骨啊，什么都可以。那如果你要穿衣的扮好像那个圣经人物这样的到学校里面，反而有的人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影响别人，会因为有回教徒有佛教徒，你就这样穿过来不行。那好像最近有两三年的时候，大家可提到这件事情，那就干脆不允许学生在那一天穿这样的衣服到学校。盼望这个是让我们提醒我们，今天耶稣的名字不一定受别人的欢迎，但我们还是有这个勇气跟耶稣的名来认同吗？那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耶稣的名是标志在耶稣的同在。那当彼得跟其他的使徒他奉耶稣的名做事的时候， 升天的耶稣就跟他们在一起。好，那保罗是一个很好的给我们看到这个耶稣的名跟耶稣本人是连在一起的。保罗以前他叫扫罗，扫罗他名称叫扫罗的时候，他是逼迫基督徒的。那在有一天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碰到耶稣，耶稣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这件事后来在他比较后期的时候，那在《使徒行传》26章的时候，保罗就有一个机会跟当时的希律王，他要解释，就是还没送到罗马的时候，他要在罗马向罗马跟那个凯撒上诉的时候，他就跟那个希律王跟他解释，他说：“我以前以为应该多方的攻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保罗是把耶稣跟耶稣的名放在一起，是不能分开的。那虽然当时耶稣已经升天离开那个使徒，但他们清楚知道他耶稣没有真的离开他们。然后在那个马太福音那里面，这个大使命里面，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吩咐他们：“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就跟他们施洗，这样的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他们知道当他们奉耶稣的名去行事的时候，升天的耶稣就跟他们在一起。那我们看到的是彼得对于耶稣同在的事实，那一种他是没有怀疑的。那因为当彼得公开的来奉耶稣的名要医治这个从生下来就已经瘸腿的乞丐，要他起来行走的时候，我们相信彼得已经不像过去那个彼得一样那么冲动，他不是一个冒这个危险。为什么？如果他叫这个人起来行走，但这个人没办法走路的话，没办法站起来的话，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旁边的百姓会看到，不但他们的信心会被绊倒，耶稣的名也会被羞辱。所以彼得是真正的相信他奉耶稣的名做这事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一起同在，没有离开他。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肯定，他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好，那2000多年来，那个我们跟从耶稣的信徒也是一样，多少的信徒也是这样相信，就是当他们奉耶稣的名做事的时候，耶稣就与他们同在。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认知，就是当我们奉他的名做事的时候，就是按他的心意来做事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的聚集，我们敬拜，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肯定，有这样的信心，耶稣与我们同在。好，第三点我们看的是耶稣的名是力量的源头。然后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做事的时候，我们所依靠的是耶稣给予我们的权柄跟能力来做事情。那就好像我们今天一个国家的大使，或者国家我们现在美国一个国务卿，他去代表这个总统去别的国家跟人来谈判的时候，他是全的来代表这一个国家这个总统。在旧约里面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给我们的是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约瑟。那约瑟当他成为埃及的宰相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代表法老王去担当这个管理整个埃及的责任，因为他帮这个埃及这个法老王解梦，也告诉他未来发生的事情，会有7年是丰收的年，有7年是荒年，没办法，饥荒会来到的时候，所以法老就把这个权柄交给他，然后教他去怎么在这7年当中，他就去收集，去贮藏所有的 多出来的粮食。然后到后来到饥荒那个年份真的来的时候，也因着法老给他的权柄，法老基本上你们要什么你直接去找约瑟，他是做事的，他管事的，他是代表我，然后就给他那个约瑟，就把这个粮仓里面的有的粮食把它拿出来卖给当时的人，分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吃。从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观念哈，当使徒他们是奉耶稣的名做事的时候，他们所依靠的是耶稣给他们的权柄，还有给他们的能力。那保罗同时也在这边来告诉我们，保罗也一样明白这样的观念，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记载，哥林多前书，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多问题的教会。我们今天有两个不同的小组，也是在查哥林多前书，在当中大家都知道哥林多很多问题，保罗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保罗就这样说，在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我奉我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来去帮助你们。我们看到保罗把这个耶稣的名跟耶稣的全能放在一起，两个是不能分开的。在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彼得对不起，这一段好，回到刚才那个，在彼得也是这样的来看，彼得他去奉耶稣的名来做事的时候，他明白他不单是得到耶稣给他的权柄，他也是支取了耶稣所应许给他伴随着耶稣自己名的能力。那这个两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受难以前曾经跟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你们信我的人还要做。然后另外在约翰福音里面，在他升天以前，他也告诉他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是奉我的名去做事的人。那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耶稣的名是权柄跟力量的来源。好，那在这一段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的耶稣的名是宝贵的。当我们明白，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去做事的时候，主就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所依靠的是耶稣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用几段的经文，我们一起互相来提醒哈。就是我们提到刚才所说的，彼得明白他所拥有的耶稣的名比金银更宝贵，他也愿意用这一个他所拥有的去帮助别人。那我给大家一个挑战，看看大家能不能可以在未来的日子好好祷告，你怎么样可以用耶稣基督的名，那么宝贵的名去帮助别人？你明白耶稣的名的宝贵？我给大家一个见证，也是告诉大家哈，那不是一定要跟着我这样做，但我过去有一段时间，那有一个时间我有这个需要去派单张，福音的单张。那当然在福音单张在我们北区郊区的时候不一定是那么容易，所以当时有的时候我要开到那个城里面，到城里面的时候就看到不少的人在这个十字路口，在红绿灯的时候，他们就举一个牌，需要钱，需要食物。那有一次我就想，哎，这样好不好，我就把这个单张去派给他，然后不但是给单张，有的时候我还会给一点现金，有的时候会把那个 Giant Eagle 的那个 gift card 放在一起。当然我明白金银也重要，那这个福音也更重要，耶稣的名也重要，所以希望可以两个一起都给。那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那弟兄姐妹也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你可以做，那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想一下，有什么我可以因着我知道耶稣的名的宝贵，我愿意去帮助别人。还有，那如果你不知道耶稣这个名 是在你的心里面是那么贵重的话，你有这个资产你不知道的话，那我有几段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提醒大家，我们自己也盼望可以提醒我。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当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的话，他就赐给你们。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按着奉我的名，就是按着我的心意来祷告的话，我们的祷告得蒙应允，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然后另外一个是大家都熟的这一段经文，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的时候，我就在他们当中。就是奉耶稣的名聚会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团契、我们的主日学，奉耶稣的名甚至祷告的时候，祷告会的时候，主给我们的应许，他应许与我们同在。那这是非常宝贵的应许，也提醒我们，我们拥有的是有能力的、宝贵的。那当中如果还没信主的朋友，那我也用两段经文可以来让你来明白耶稣的名的能力跟重要。其中一段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章的四十三节，那边说到凡信他，这个他就是耶稣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就是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去相信他的名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那是第一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还有第二个，当我们接待他信他名的时候，他就赐给所信他名的人有一个权柄，可以做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因着相信耶稣的名，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多么宝贵两段的经文。我盼望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好好回去想一下耶稣基督的名，也看到其他的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姐妹，他们明白那一种宝贵。我也提醒弟兄姐妹，有一个最后的可以也问弟兄姐妹，你看重耶稣基督的名吗？你明白那么宝贵吗？以前呢，这一个可能是以前没有人想过的，那这现在原来是这一个是大生意，就是如果你在过去你登记了某某这个网站的名字，那你可以把这个拿去来 拿来去卖给别人。你想一下，如果你在20年前、30年前，你登记了，你有这个名字叫 apple.com， 那多厉害！那 Apple 会跟你公司会跟你买。那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你现在拥有的是 orange.com， 可能也非常宝贵。不过不管怎么样对比的话，我们拥有耶稣的名，那是无价的。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边，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父，谢谢你，你提醒我们，从彼得这个榜样，让我们明白，我们因为信靠你，你就给我们权柄，我们相信你的名，你我们的罪就蒙赦免，我们也可以有这个权柄做神你的儿女。我们奉你的名的时候，就是按照你的心意来求的时候，你就应允我们。当我们奉你的名在聚集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的奉你的名来服侍你，帮助别人去为你做见证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你也给我们有能力。谢谢你提醒我们，我们心中所有的是给金银更宝贵。感谢主常常提醒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